48章开始，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啊，这是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向他的百姓说话。他的百姓是雅各家，就是以色列的后裔，称为以色列。以色列呢，就是雅各，神赐给他的名字叫以色列。那从犹大水源出来，那这个以色列这个支派呢，又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说呢，又叫雅各的后代，又叫犹大的后裔，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那现在呢，他们以赛亚说：“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神的名。”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也就是说，这些人虽然嘴上说他们信耶和华，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但是呢，他们不是凭着诚实起誓的，也不是按照神的公义的要求。所以说，主耶稣不让那些犹太人起誓，因为他们不凭诚实，他们的起誓呢，就是想通过指着耶和华起誓，让人来相信他。他们不是凭着一颗诚心，所以这个呢是神所不要的，神不喜悦的。也就是说，他们嘴上承认是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但是呢，他们所做的事却是违背神的旨意的。他们对神没有敬畏之心。接着第三节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作，事便成就。那神这里边就是告诉以色列人，神从开始就已经预言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神做事情呢都是这样子的，预言将来的事情，到将来真正发生以后，就让他们看到神在掌管一切的，在这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神就已经说了，已经告诉他们了。那接着第四节说。因为我素来知道你们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也就是用这种形容他们的硬颈项的是硬的，他们的头呢也是顽梗的，就形容他们是这样的一种硬着这种额头硬着颈项硬着心。接着说，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在未曾以先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就是神免得他们以为他们的偶像有能力能够预言，神就让他们知道神才是真正历史的掌管者。那神责备以色列人他们的悖逆顽梗，他们的刚硬，这是。一代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一种常态都是这样子的。神就让这样的历史当中见证神的大能，神在掌管一切，神的权柄掌管万有，让他们将来呢没有任何的推诿。第六节说：“你们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他常说心事，心事，什么叫心事呢？就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神说，就是你们不知道的隐秘的事，我现在就告诉你们，等将来你们经历了就知道，这都是我所做的，都是我所掌管的，这就是神的全知全能。第七节，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有，在今日已先。你们未曾听见，免得你说这是我早已知道了。神经常做一些新事，就是他们以色列人没有经历的，免得他们说这事我知道，我都早就明白这些事情。神就要让他们，经历一些他们从来没有经历的事情，但是呢，神又事先就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就是神在做，就像摩西。当时让那些 可拉一党就跟他们讲，现在要做一件新事，就是让你们要地开口，让你们活活的坠落阴间。这个事情呢，从来没有发生过，就是这样的事情，让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让他们亲眼看见，让他们知道是神在掌管。接着第八节说：“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你自出胎以来便成为悖逆的，就是这些人呢，他们，出娘胎，也就是天生就是刚硬悖逆的人，那神就知道他们，所以呢，用这样的方式来让他们心服口服。接着第九节说：“我为我的名暂且忍耐，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就是神。知道他们这样子，但是呢，神也忍耐他们。这一切呢，都是为了神的荣耀。将来他们看见神的大能以后，他们不得不降服下来。第十节说：“我熬炼你，却不像熬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即使这样一些的悖逆的百姓，神还怜悯他们，还拣选他们。虽然用苦难熬炼他们，但是呢。”神的恩典还是与他们同在的。如果他们将来愿意悔改，还能够得着神的赦免。十一节说：“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那这句话大家应该很熟悉了，是吧？已经重复了很多次，神必不将他的荣耀归给假神，神不允许假神窃取他的荣耀。十二节，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啊，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这些话呢，经常重复，神在反反复复重复，让他们知道神是创造世界万物的主，也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让他们要明白，他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好，我们接着看49章，开始说：“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呐、啊，留心而听。”神让先知每一次呢，都是用呐喊、用呼唤向神的百姓说话。那这个众海岛啊，并不是说让这些岛屿来听话，而是说。让这些岛屿上的人，让他们来听。那这里边讲的呢，其实是在讲，耶稣基督说话的呢，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看接着说，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那这个呢，后边我们看讲的一直是在讲，有时候我们开始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呢，越来越清晰，我们就会看到这里边就是耶稣基督在说话，然后接着说：“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袋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好像是在说以色列，是在以色列在宣告自己。那接着呢，我们再往下看，就越来越清楚了。第四节，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礼，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我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那这些话呢？我们看好像还是在讲人仆人，但是呢，从49章以后，我们经常会看到讲到耶和华的仆人，就是在讲耶稣。我们知道53章就是受苦的仆人，是吧？这里边越来越清晰。我们看一直是在一个口吻在说话。那这里边讲了一句话是造作我做他的仆人，这里边不是创造，不是受造的意思。这里边应该是设立，因为这个词呢有很多的意思的。 这里边应该是设立，也就是说，神设立耶稣做他的仆人。那等一下我们再分享为什么耶稣又是神的仆人。好的，第六节说，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接着我们看这句话：“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那这句话呢就很清楚了，是吧？谁能够做外邦人的光呢？那这个在新约里边有这样的一个应验的，就是他要做外邦人的光，在福音书里边有，这个呢专指的是耶稣基督的，也就是你看前面一直在讲神的仆人，那同样的一个口吻，同样一个人在说话，那这个人呢就是耶稣，是也就是说以赛亚是以耶稣基督的口吻在向他的百姓说话，预言的就是将来耶稣的到来，那这边就很清楚。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担当这句话，就是做外邦人的光，实行神的救恩，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的。所以说，我们看圣经，我们要看最重要的那些经文，看到这里边，绝对的就是在讲耶稣的。那我们思考一下，耶稣是神的儿子。又是神自己，那么这里边又说呢，他是神的仆人。那神为什么要成为神的仆人呢？这是不是矛盾？我们如何来理解？那这边就涉及到我们的神学的基督论里边的基督的神人二性，也就是说，基督是神的仆人，是在讲作为人的耶稣，他是仆人。是神的仆人，但是呢，耶稣他有神人二性，神性呢就是他是神的儿子。那神的儿子是从神性来说的，就不是仆人。那作为人性的耶稣，耶稣他是完全的人，作为人的耶稣就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要这样来两方面来理解，同一个位格。有两个身份，两个属性，一个是完全的人，一个是完
好意思这么骂人呢、
完全的神呢，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那完全的人呢，就是耶稣，就是神的仆人。所以这样呢，我们就能明白，接下来好几章都是在讲到神的仆人，我们不要误会，都是在讲耶稣基督的。好，第七节，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我们看这里边讲到的又是耶稣，是吧？耶稣就是被人藐视、被本国所憎恶，那些官长啊、祭司长啊、那些的当官的都虐待耶稣。所以说呢，神父神对耶稣说的呢，就是后边这句话：君王要看见就。战旗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那这个以色列圣者呢，就是父神耶和华神，神拣选耶稣做他的仆人。那世界上这些官长啊，这些的人，犹太人藐视耶稣，憎恶耶稣，但是呢，这是神所立的，神所拣选的。那将来呢？万国万民都要在耶稣的面前下拜的，神要高举他的名，高过万人，高过世上所有的人。接着我们看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救助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我们看这句话就非常清楚了，是吧？众民的中保，那这个呢，只有耶稣基督，没有任何一个人。称为中保，耶稣做我们的中保，就是在我们和神之间救赎我们，为我们做保，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罪，就是我们一个mediator，就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一个中介，就是一个特殊的身份，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后边呢，这个也都是在这个对百姓说的。第九节对那些被捆绑的人说，那肯定就是被罪所辖制的，是吧？那些呢落在罪中的人，就是神的百姓，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就是神救人，救那些落在罪中的人，落在黑暗当中的人，让他们要出来，要显露，显露在光中。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就是说，他们是饥饿的，是灵里边饥饿的。让他们将来呢能够得着真理。第十节，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平。这个就是神要为他的百姓预备，为他们修通大路，那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是吧？一方面是给我们属灵的粮食，赐给我们各样的需要，引导我们到他的真理里边。就是水呢，往往代表真理。接着说，看那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就是世界各国各方都有人来到耶华的山，是吧？来到神的殿来敬拜神，认识神。那这里边有一个就是从秦国来，有些的解经家认为这个秦国呢是代表中国。啊，关于这个呢，我是有一点不同的意见的，就是因为这个秦国呢是中国的这个翻译，和本的翻译，但是英文的翻译呢不是说是中国。而且它原文的这个读音呢，也不是中国的意思，是这个，叫悉尼。悉尼呢，跟中国好像也联系不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必要非要在圣经当中找到我们中国，找到我们中华民族。有的人就说，哎呀，我们中国人这么的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么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神一定会在圣经里面提到我们，其实这个呢没有必要的。我们认识主，我们真能蒙恩得就是最重要的。至于圣经当中有没有提到中国，没有那么重要。这也是我们一种人的一种骄傲。其实，大家想想，凭什么神为非要提我们中国呢？那为什么不能提印度呢？印度人也很多呀，将来要超过中国呀，是吧？为什么不能提这个其他的民族，俄罗斯啊，这个？南美呀，很多的世界上这么多的民族，偏偏为什么非要提中国呢？是吧？我们其实没有必要这么狭隘。所以说，这个悉尼，我看不到这里边有中国的意思，只不过是一个民族的一个名字而已。这里边就只是告诉我们，将来世界上万国万民都会有人来求告耶华，能够得救，就是在讲这样一个事情。就是从东方、西方各个地方，然后举一个例子，一个民族悉尼，就仅此而已。我们不必要过度解读，非要联系到我们中国。好，我们看接着13节：诸天呐，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呐，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就是让人们要欢欣鼓舞的来歌颂神，为了神赐给人的救恩，因为神怜悯他的百姓，发怜悯安慰他的百姓，神应该得着称颂，得着赞美。然后14节，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那锡安呢，就是以色列人所住的地方。其实，在锡安呢，有的时候锡安呐、耶路撒冷啊，其实就是代表以色列人的。以色列民族他们在讲话，他们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就是他们对神有抱怨。为什么抱怨呢？就是他们被欺压呀，被侵略呀，被毁灭，被掳走，他们就难免会对神有一种抱怨。为什么我们会遭遇这些？神已经离弃我们了。那神这里边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惜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 神不会像人那样的。人有时候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可能会不连续自己的儿子。有时候人在极度的这种困难、饥饿当中，甚至把自己的孩子能吃掉的。但是神说他不会，他不会像人那样离弃自己的孩子的。人都有可能，但是神不会的。好，我们看十六节说：“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这是神告诉他的百姓，他永远纪念他的百姓，就像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神的手心上一样的。是铭刻在神那里的，不会忘记的。然后十八节说：“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并你被毁坏之地，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窄，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这就是说，将来神的百姓会被掳，被掳之后呢，在荒凉之后，在毁坏之地，那将来他们会重新得到这个土地的，而且呢，会因为这个地方狭小，认为地方太少，太小了。为什么？因为地方显得太窄，就是因为人多嘛，人多才显得地方窄，对吧？那接着说，你必听见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这地方我居住太窄，求你给我地方居住。”就将来他们会这个丧子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会被毁灭，很多的人丧子，就是孩子没有了，甚至呢被杀光。那丧子之后，怎么会还有儿女呢？你看，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丧子了还要再生儿女，就像约伯是吧？约伯得有10个子女，全死了，最后呢又再生10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你虽然丧子了，后来还会再有儿女，而且呢，你们的地方都显得窄，也就是说，新的孩子是很多的，多到一个地步都显得这地方窄小了。那21节说：“那时你心里必说，我既丧子独居，是被掳的，漂泊流在外，谁给我生这些？谁将这些养大呢？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这些在哪里呢？”就是他们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种事？他们被掳了，他们被国家灭亡了，怎么会还有这么多的人？怎么还会嫌那个地方窄小呢？就是发出这样的疑问，说我是被掳的，我漂流在外，谁能给我生这些呢？也就是说，都连妻子都没有了，怎么会生这些孩子呢？我是一个人独居，怎么能有这种事情呢？那2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神就是向以色列讲，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们以为不可能的事情都可以实现的。将来他们在外地，在外邦之地还可以生养儿女的，就是这里边讲的这个，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从外邦人之地还能够有孩子。事实确实是这样子，他们第一批的回归就有5万多人，以色列人回归。接着说，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就是说，他们将来是非常尊贵的。那外邦人都舔他们脚上的尘土。那个时候呢，他们就知道他们的神是耶和华，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也就是在神那里没有难成的事，神所应许的必定会实现。接着说，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就是他们被勇士夺走的那些东西，怎么能够夺回呢？人家比你强，比你勇敢，那些大能的勇士把你的东西夺走了，怎么还有可能夺回来吗？接着说， 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就是在人眼中看为不可能的事情，被掳掠了就永远失去了。神说不是这样的，如果神愿意，这些都可以归还给他们。26节说，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凡有血气的都知道，我耶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这些他们的敌人，神说让他们要吃自己的肉，喝自己的血，就像喝酒一样的那样这一种状态，这个也是很挑战人的这种理性的，是吧？那些强国亚述、巴比伦，他们那么强，他们怎么会吃自己的肉呢？喝自己的血呢？神要做的事情一定能够做成的。神的大能是超过人的想象的。好的，我们看50章，50章开始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修你们的母亲休书在哪里？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你们被卖是因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亲被休是因你们的过犯。那这里边也是一个很挑战人的经文。耶和华问这些以色列人：“我修你们的母亲休书在哪里？”那神常常把他和以色列人比喻为夫妻的关系，神是丈夫，以色列人是妻子。那神就对那些以色列人说：“就好像他们的祖先就是他们的母亲。”神说：“我修你们的母亲休书在哪里？”那就问这个事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没有写休书，我没有休你们的母亲，但是呢，你们的母亲还是被休了。那说明是因为他自己的问题，不是神写了休书，不是神要休他们，而是因为他自己有问题，自己的罪。你看，接着说，你们的母亲被休是因你们的过犯。然后说呢，这个。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神没有任何的债主，也就是说，神不欠任何人任何的东西。有债主就是有欠人家东西嘛，人家会来讨债，对吧？才把儿女卖了，还给债主。神说：“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也就是说，我没有。任何的债主，我没有欠任何人，我也不需要还。但是呢，你们还是被卖了。这个卖呢，是因你们自己的罪，不是因为我要卖你们。所以说，让他们看到他们受这些苦难，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孽造成的。第二节说：“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什么无人应答呢？”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拯救吗？我岂无力拯救之力吗？我岂无拯救之力吗？看那，我一斥责海就干了，我使江河变为旷野，其中的鱼因无水腥臭，干渴而死。那这里边在讲什么呢？神就说他来的时候，他在呼唤，但是没有一个人应答。那想想有个情节，就是在伊甸园里边。神来呼唤亚当，是吧？亚当是躲起来，没有人答复。一方面是以色列人他们羞愧，不敢见神的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们被掳了，没有人了，变成了旷野了。当然，神呼唤没有人，那两种可能呢，都是因为他们的罪。神说：“我的能力，我一斥责海都枯干。”我让江河变成旷野，里边的鱼都腥臭。接着说，我使诸天以黑暗为衣，以麻布为遮盖。神就有这样的大能，能够遮天蔽日。但是呢，神尽管有这样大能，但是呢，神却不能拯救他的百姓。神说：“我难道没有力量拯救你们吗？你们跑哪里去了？被人家掳走了。” 神这样问他们：“你们去了哪里？难道我没有能力救你们吗？”言外之意就是说，你们都是因为自己的罪，被神来惩罚，被人掳走。第四节，主耶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穷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那后边这一段呢，又是在讲主耶稣了。我们你看这个像循环似的，讲一段主耶稣预言将来他的拯救，然后呢，又回过头来说以色列数算他们的这些的罪孽。我们看第四节又是在讲主耶稣了。说神呢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让他能够用言语扶助穷乏人，提醒我的耳朵，就是主耶稣，他是从神那里聆听到真理，然后呢来这个提醒那些穷乏人，那些犹太人，让他们能够明白。第五节，主耶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的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那这些我们看就是在讲耶稣的。耶稣在被抓以后呢，被人打，被人鞭打他的后背，有人呢又拔他的胡须，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这些都是每一件都是发生在耶稣身上的。接着我们看第七节，主耶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称我唯一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就可以近我来。主耶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的罪呢？他们就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这就是主耶稣讲到他将来会被审判的。有人会定他的罪，但是呢，他们找不到耶稣任何的过错，包括比拉多都说，这个人我查不出他任何的罪来。所以说，这些都是在预言我们的主耶稣的。第十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光亮，当依靠耶华的名，仰赖自己的神。这句话的翻译有一点问题啊，我不知道大家在读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我们看他这一整个这一节呢，前后之间是矛盾的。前面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那这个显然是说那些敬畏神、认识神的人，是吧？那接着说呢，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那显然这样讲是前后矛盾的。既然是敬畏神的，听他仆人之话的，怎么又行在暗中呢？所以这个中文的翻译有点问题。那我们如果看英文的话，后半句它是这样说的：“Let him who walks in darkness and has no light trust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and rely on his God。”那这句话呢，就不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后半句“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这个意思了。这个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让那些行在暗中的人，他们没有亮光，让他们要相信主的名，依靠他们的神。那这句话完整的说呢，其实是两个意思的。前面说的是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那这个是一个意思，就是在问你们当中哪些人是敬畏神的、听他的话的。那后边就说呢，让那些行在暗中的、没有亮光的，也就是不听神的话的人，不敬畏神的人，让他们呢要转头依靠耶和华的名，要依赖自己的神，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就前面是问谁是敬畏神的，后边说那些不敬畏神的、不听神的话的人，没有亮光，让他们呢要转而依靠耶和华。这样大家就清楚了，是吧？这句话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否则这句话就不通了。好，第十一节，凡你们点火，用火把环绕自己的， 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这句话呢也比较绕口，也不容易让人明白。那到底什么意思？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跟前面是有联系的，前面是那些要行在暗中的人，是吧？要依靠神，要敬畏神。这里边是继续的。就是说，那些自己点火、用自己的火把照亮、行在自己的火把的那个光中的人，那怎么样呢？他们靠自己的火能找到这个正确的方向吗？不行啊，找不到，对吧？就是想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点火把，不依靠神，按自己的火把的方向去走的，这个不行的。这后边说，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就是你们这样的人，这个结局一定是走错方向的，一定是躺在悲惨之中的，一定是失败，一定是坠落的，就是不可以的，不可以用自己的火把的，要靠神的光，要依靠神，听神的教导。所以这句话呢，我们只看这表面的文字啊，很不容易明白，不知道这个以赛亚先知在讲什么。好，我们接下来看第51章了。第一节，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被凿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那这里边又是对神的百姓说话，就是他们是追求公义的，寻求耶和华的，他们这些人呢，要听先知跟他们讲话，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就是，要追想这个坚固的磐石，不要追从那些虚谎的道理。要想，接着说，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萨拉，那萨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所有的这些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这一对夫妻所生的，是吧？就是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于他，使他人数增多。那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是对他一个人的呼召。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域。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第四节，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呐、啊，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那神告诉他们，要留心听神的话，听先知的话。其实第五节，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居民也要如此死亡。那神在让这些神的百姓思考。当他们向天举目的时候，他们看到天上的万象，知道创造天地的主是何等的伟大可畏，让他们能够对神有一个敬畏之心，不要随从世上虚谎的人的这种道理。接着第七节说：“知道公义，将我训诲停存在心中的民，要听我言，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惶，神告诉他们不要怕人，不要惧怕人的毁谤和辱骂，人不可怕的。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单单的惧怕神，fear God。当我们单单的敬畏神的时候，就不需要怕任何的人。当我们惧怕人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对神的敬畏，那样就一定会落入最终。我们看，接着说，因为蛀虫必咬他们，好像咬衣服，就是这些世上的人呢，就像这些衣服一样的被虫子咬，如同这个羊绒一样被咬坏。 那存留到永远呢，就是神的公义，神的救恩，这是存到万代的，这是有永恒价值的。第九节，耶和华的臂膀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时代兴起一样。从前砍碎拉哈伯刺头大鱼的，不是你吗？这个拉哈伯呀，就是一种上次我们讲过一种怪兽，一种海兽，就是说是传说当中的特别庞大有力的。那在神面前是可以把它砍碎的，是吧？可以刺透那海里边最大的鱼。这就是说神的能力，世上任何的在人看来强大无比的，在神的面前都不堪一击。使海与深渊的水干涸，使海的深处变为熟民经过之路，不是你吗？就是神可以做这些完全超过人想象的。这个深渊呐，这个海到底有多深，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呢，这个海的这个最深的地方都可以成为一个人们走的路，神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的。这就是颂赞神的这种，完全的这种权柄大能，耶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他们将来是永远的喜乐平安，没有任何的忧愁叹息了。接着说，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神对这些神的百姓呢是很怜悯的，感叹他们不认识神，却去怕那些必死的人，那些将来变成草一样的世人。神怜悯他们，你们要为什么要怕这些人呢？觉得他们非常的这个小信，不认识神。第13节，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们的耶和华，就是人不认识神，却怕世上的这些暂时的这些势力，这些人，又因欺压者图谋毁灭，要发的暴怒，整天害怕。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就是你们真的是不认识神，从表面上就被蒙骗。害怕那些暴怒的，好像很有能力的这些世人，被掳去的快得释放，必不死而下坑，他的食物也不知缺乏。就是那些被掳去的神的百姓，他们必定不会死，也不会下坑，他们也不会缺乏食物。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搅动大海，是海中的波浪喷轰，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神经常用这样的话提醒他的百姓：“我是耶华，我是耶华的名。”这个耶华就是万军之耶华，是有大能的主，让他的百姓要永远记住这一点。我将我的话传给你，用我的手影遮蔽你，为要裁定诸天，立定地基，又对锡安说：“你是我的百姓。”神永远纪念他的百姓，知道他百姓需要他，一直在提醒。第17节，耶路撒冷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喝尽。那神的杯呢？神的愤怒的杯呢？就是要让人东倒西歪的。让人站立不住的神的怒气，他所生育的诸子中没有一个引导他的，他所养大的诸子中没有一个搀扶他的。荒凉毁灭，饥荒刀兵，这即将临到你，谁为你举哀？我如何能安慰你呢？神的这个杯让人喝了之后，因为人的罪，神的愤怒临到人。他们不管生了多少孩子，没有用处，不能帮助他。人落在这种光景之下是非常可怜的、无助的。你的众子发昏，在 各是口上淌落，好像黄羊在网罗之中，都满了耶华的愤怒，你神的斥责。因此，你的苦困苦，却非因酒而醉的，要听我言。那神再次要跟他的百姓说话，要警戒他们。他们这些的困苦，不是因为喝的酒而醉，而是因为神的怒气这个杯。让他们喝，所以呢，这个东倒西歪呢，不是因为真正的酒，而是因为他们被神的怒气惩罚而导致的。所以现在说要听我的话，我要警告你们，你们应该如何的做。22节，你的主耶华就是为他百姓变屈的神如此说：看那，我已将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爵，从你手中接过来，你必不至再喝。那神把这个愤怒的杯从神的百姓的手里边拿走了，不让他们喝了，也就是说，神的怒气离开了，不再惩罚他们了。接着说，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他们曾对你说，你屈身从我的。由我们践踏过去吧，你便以背为地，好像皆是任人经过。也就是说，这些敌人他们强大，他们掳掠了以色列人，让他们跪在那里，然后呢，他们在他的背上践踏过去，他们成了人的这个踏脚石。那现在神说，我要把这个苦杯，这个愤怒的杯，从你的手里边拿走。递在这些敌人的手里边，让他们喝，那说明神要惩罚这些外邦人，是吧？神要把他怒气淋到这些不认识神的人。好，我们接下来52章第一节：席安呐，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这种话呢，在这几章里边出现了好多次，用不同的这个名词，都是一个意思，都是在讲神的百姓要兴起。要依靠神，接着说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那以色列当中，他们讲的未受割礼不洁净，都是指外邦人，其实就是将来不信的人。不信的人呢，必不再进入神的百姓中间，必不能进入圣城了。接着说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西安被掳的居民呐，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耶路撒冷啊，西安呐，这样的称呼呢，往往都不是在对这些城市啊、山说的，都是对这里边的人讲的，都是神的百姓对他们讲话，说要抖下尘土，就是抖下他们的羞辱，他们的这些罪。然后呢，起来坐在位上，就是起来。起来什么意思呢？就原来没有站着嘛，原来肯定是躺着的或者跪着的，是吧？才能起来。现在呢，要起来，站起来，然后呢，坐在位上，坐在位上，表明给他们一个地位，他们得胜了才能坐，是吧？那现在呢，他们的锁链也给解下去了，原来是被掳的、被俘的状态，现在呢，他们是得胜的状态，神要给他们恢复自由，并且呢，给他们一个荣耀得胜的地位。接着第三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那什么意思呢？什么叫被卖呢？前面其实讲过，前面说是吧？我这个休你们的母亲，休书何在？我把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那这里边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无价被卖呢？就是说，他们被卖，并没有卖出来价钱。也就是说，神把他们卖掉以后，并没有拿到钱，也就是他们被卖是没有价值的，是白白的给人家的，还是被卖了，但是呢，没有价值，没有得到回报。现在说，你们既然是无价被卖的，那现在呢，也必无银被赎。也就是说，神要把他们赎回来，也不需要付代价。那既然卖的时候没有得到钱，那赎他们回来也不需要付钱，就是这样一个意思。但是说这个呢是有一个预表的，说 无价被卖，无银被赎，都是说他们那被卖给谁呢？就是犹大是被巴比伦所掳，是吧？就是卖给了巴比伦。那神并没有在当中得到一丝一毫的好处的，并不是神把他的百姓卖了，就像父亲把孩子卖了还得到一个价钱，神并没有得到。但是没有得到，为什么还要卖呢？就是因为神要管教他的儿女，管教他的百姓。然后第四节，主耶和华如此说：“起先，我的百姓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那这是两个阶段，两个国家，这个欺压以色列人的，在埃及做奴400年，是吧？后来又被这个以色列被亚述所灭，被掳到两河流域。这两个时间的两个这个外邦的民族对神的百姓的欺压。那接着第五节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的，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被羞辱。”那神说了：“我的百姓被卖了，我没有得到任何东西。”那我还能做什么呢？神这样自言自语感叹：“我的百姓被掳走了，被卖了，我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我现在能有什么可以做的？”不但神没有得到好处，而且呢，说我的名整天受亵渎，就是神的名不但没有得到好处，没有得到荣耀，而且呢，被外邦人亵渎。那如何亵渎呢？就这些人通过以色列来侮辱以色列的神，说你们信的神是什么神呢？看也没有保护你们，你们这样软弱，我们就可以奴役你们，可以毁灭你们。那你们的神没有能力吗？你们的神不过如此吗？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被掳被害，神没有得着荣耀，反而呢受到这些的羞辱，受到这些的嘲笑。接着第六节说：“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说这话的就是我，看那是我。”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以赛亚他写这些话的时候，是在主前700多年。那犹大人被掳是什么时候呢？是主前605年，也就是差100多年前。犹大被掳100多年前，神就用以赛亚已经讲这些话了。所以，以赛亚在这里边这样说：“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就将来有一天，你们被掳了，又归回了，所有这些事情。”神早都在100年以前，神就已经用先知写下来了，都已经告诉你们了。那后边我们看啊，又是这个循环，到第七节呢，又开始再讲主耶稣了。第七节，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那一看这些话呢，我们就非常确定的说，这些话呢，一定是在讲主耶稣的是吧？是对耶稣基督的预言。接着第八节说：“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声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华回西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守望的人，他们对神的话是很敏感的。耶华归回西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主耶稣也是耶华，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在锡安山的时候，就是耶和华回归了。第九节，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神在万国面前露出他的圣臂。臂膀呢，都是代表一种能力，是吧？人一说臂膀，神的圣臂 就是神的臂膀，代表神的能力的，在万国面前要显露。耶稣基督将来在万国面前要行神迹、神奇事、医治、赶鬼，这些呢都是显露耶和华的能力，让世人看见神的救恩。然后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勿要自洁。”那这些呢，就是预言将来他们回归，从巴比伦回归的人当中也有祭司，他们要抬耶和华的器皿。那神说让他们要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刚才讲了，这是。在一两百年之前，那他们，巴比伦入侵犹大，这个掳走犹大人的时候呢，是在605年。那在70年之后又回归，所以如果说回归的时候和以赛亚那个年代呢，差不多200年，也就是说，以赛亚已经预言了200年之后犹大人的回归了。那时候，神呼唤他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因为神要他的百姓要离弃一切的污秽，一切的偶像，要自洁的。第12节，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也就是他们出来是不用着急的，不用担心有追兵的。后来他们回归的时候，是当时的这个居鲁士下的命令，是王下命让他们回归的，不用担心的，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大家看这里边是不是有一点矛盾呢？耶和华在你们的前头行，然后呢又说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也就是说神既在前头又在后边。最前头和最后边都有神，神的同在是无处不在的，不只是像我们人一样只能在一个地方，在最前就不能在最后。在这里边告诉我们，神既在前面开路，也在后边断后的，神在和每一个人同在的。好，我们看13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这又是在讲主耶稣的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第14节，许多人因他惊奇。后边说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就是说，主耶稣他的外貌看起来是让人很惊奇的，就是很意外，没有想到一个人会如此的憔悴，如此的枯槁。就是为什么主耶稣看起来比普通的人、比同时代的人更加的憔悴枯槁呢？就是他的辛苦。主耶稣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一个木匠家里边，又是长子，从小就承受了繁重的家庭生活的重担，很小就开始担负起了家庭的生活的压力。他的父亲应该是早逝的，所以作为长子呢，要承担家庭的重担，所以耶稣比普通人更显老，他30岁的时候看起来就像50岁，所以有人说你看起来还不到50岁，其实那时候耶稣刚30岁，所以就显得比普通人老了十几二十岁的样子。第15节说，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也就是说，主耶稣所传的福音，要让那些人，他们从前没有听到过的，现在都要明白；让他们以前没有接触到的福音，现在他们也要接触到，也要能够有机会能够认识主。这是主耶稣带来的这个福音。54章第1节，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句话在新约里边也引用过，是吧？就是 未曾生养的要欢喜快乐，比那这个比有生养的儿女更多。什么意思呢？那在以色列人当中，一个女人如果她不能生孩子的话，是一种一生的羞辱，一种耻辱，也是被人轻看的，就是被认为是有罪的，因为神喜悦的就会赐他儿女。所以说，一个女人不能生育是没有一点的这个地位和尊严的，是被人这个看不起的。所以说，这个施洗约翰的母亲，当她得知自己怀孕以后，她说：“神拿去了我的耻辱，是吧？”那现在这句话，先知颠覆了这样的一种观念，说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为什么呢？就是在将来，这种观念要打破，就是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那没有丈夫就是一生都没有嫁人的，那她不可能有孩子，是吧？那没有丈夫的怎么可能有儿女呢？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呢？这个对以色列来说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也不能理解。那当然，现在我们能够知道了，是吧？那个主耶稣对彼得说：“彼得说，我已经舍弃所有的来跟随你了。”主耶稣说：“我告诉你，将来你们这些舍弃世上的这些东西的，将来要得百倍的，就是你们的父母、儿女、弟兄，你们都舍弃了，将来得百倍。就是说，在将来在神的家里边。”我们都不缺弟兄姊妹的，也不缺孩子的，神的家不缺乏。即使是肉身没有孩子，将来我们在神的国里边一样都不缺。我们在神的家里边丰丰富富，要什么有什么的，这就这个意思。那接着第二节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那这个绳子、橛子都是在固定帐篷的位置。这个绳子的长度呢，决定这个帐篷的大小，是吧？帐篷越大，这个绳子就要长，这个拉起来，然后固定在地上，然后用这个橛子呢，在地上砸下去，把这个绳子固定，帐篷就稳固了。那现在说呢，要把绳子放长，也就是说，这个地界呀要扩展，坚固你的橛子就要稳固，砸得要深，橛子要大。那这里边是说什么？你当你的绳子越长的话，要求你的橛子就要更大，砸得深，是吧？因为你如果短的话，就容易拉起来了，就不稳固了。那这里边就告诉，通过这个在讲什么事，就是神的这个帐幕之地呀，要扩张。要扩大这个幔子，就是这个帐篷要扩大的，要神的这种居所呢要扩大，要坚固。这个呢就是在讲到神的国要扩张，将来呢神的救恩要临到万族万邦的。第三节，因为你要向左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就是主耶稣带来的救恩要临到外邦。应验了神对亚伯拉罕说的是吧？万国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后边说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第四节，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报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那寡居的羞辱就是寡妇嘛？寡妇在。这个社群当中是被人看不起的，那将来呢，神都会拿去所有这些羞辱。接着第五节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被称为全地之神。”就是这些寡妇啊，这些的未嫁人的这些女人，这里边说造你的是你的丈夫，虽然在地上你没有丈夫了，但是神。就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华，就是他的名。 你们有这样的一位丈夫，你们还怕什么呢？是吧？地上的丈夫算什么呢？而且他是你们的救赎主，他是全地之神。圣经里边经常把神和他的百姓比喻为丈夫和妻子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主耶稣将来也是，将来在这个新耶路撒冷有一个羔羊的婚宴，他要娶妻的这个基督的心腹就是教会，也就是神的百姓。整体是基督的心腹，也是这种夫妻的关系。神用最亲密的人类之间的这种关系，来比喻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表示这种关系是最亲密的。第六节，耶华召你，如遭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的神所说的。那圣经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这里边告诉我们，心中忧伤的妻，那被离弃了，幼年所娶被离弃的妻，当然是忧伤了，是吧？那神就招这样的人。主耶稣说，这个忧伤的人是有福的，是吧？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八福里边，就是那些哀痛的人，那些没有依靠的人，他们会依靠神，切切的来寻求神。第七节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长溢，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华你的救赎主说的。神对他的百姓，有时候是严厉的管教、责备，甚至惩罚。但是神的怒气呢？圣经告诉我们，只不过是这个一宿，是吧？到早晨呢，便必欢呼了，顷刻之间向你掩面。那神的慈爱却是永久的，是怜悯、发慈爱的神，而且神呢要救赎他的百姓。第九节，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神对他的百姓是一个赐福的、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福降祸的意念。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那这句话呢，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喜欢，都会背的。大山可以迁移，是吧？小山可以挪开，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的平安的约也必不迁移。我们也以这样的话呢，作为神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对神更加的能够坚信，神的慈爱是不会离开我们的，让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一种满怀的信心来仰望依靠神。第十一节，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我们看这里边都是非常昂贵的、最宝贵的这些宝石，用这些呢贵重的石头来建造神的城墙。哇，这个如果用这样一些石头造这个城墙的话，得花多少钱呢？是难以想象的，是吧？哪里会有这么多的这些宝石？但是呢，在神那里不缺乏这些东西的。神的救恩比这些宝石更贵重的不知道多少倍。第十三节，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华的教诲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永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既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那神应许呢，就是保护他的百姓。他的百姓必因公义建立，我们必不会被这些的外人来永远的欺压的。神这里边说， 既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我们在世上也真的能够经历到这样的事情。就拿这次美国的选举吧，我们看川普他所经历的是吧？虽然有人恨他，甚至暗杀他，我们知道起码2次都被神给保护起来，让这些呢都不能得逞。这就是我们看到神的大能无处不在，显现。第16节，吹嘘炭火打造何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造。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些世上这些武器，是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造。神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世上不管是好人、坏人，那些的公义的人，还有那些行诡诈的人，其实呢，他们都是神所造的，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神所造的，其实呢，也是神所掌管的。那接下来17节，我们看，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大家看到没有？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就是说神会阻挡的，让这些器械失灵的。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蛇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就是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法庭上攻击神的仆人的，神都会保守，让这些人呢被定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的义都是神赐给的，我们都是从神那里，耶稣基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我们被称为义。这就是这里边讲的，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义，不是我们真的有多么的义。父神和耶稣没有别的关系，就是父子关系。但是呢，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呢，就是神有时候是用，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如果拜偶像，就是属灵的淫乱嘛，就是把夫妻，就是说离弃丈夫了，去拜那些第三者了，外边那些东西了，就像这个妻子离弃丈夫去找一些的外边的这些男人，就像这样比喻嘛，属灵的淫乱。就是当我们离弃神去拜偶像的时候，就像这样的一种淫乱的关系，就属灵的淫乱。那么我们圣经里边说，将来这个启示录最后嘛，这个21章，看，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在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天上的圣城。这个呢，这里是比喻啊，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个新耶路撒冷呢，就是预言的将来的教会，在天上的娶亲的宴席，在羔羊的婚宴当中，这个就是这个新妇，就是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个圣城。都是一种寓意，一种比喻。我
但是，
们，你
但
说。
是就是说，有时候您比如说，就是刚才我可能说的有点不大清楚了，就是有时候我们称祷告的时候，我们说阿爸天父，对吧？这是一个父子关系，就是说我们把上帝称为父，对不对？
对啊。
然后呢，就是然后刚才您读的那一块儿那一段，好像就是我们又是和那个上帝的关系好像是，就是有一个心腹的关系，对吧？就是这两个关系就有点儿不。
我们不要理解圣经，尤其启示录啊这些，启示文学，不要生硬的去理解它，是一种象征意义。象征意义呢，就是我们要理解它当中的含义，像我们要表达是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吧，基督是羔羊，你看又是基督耶稣，怎么就是羔羊啊？你看说在启示录里面有羔羊站立在锡安山，好像被杀过的，那就是一个象征嘛。那个耶稣就是人嘛，怎么又变成了一个羔羊在那站立了呢？对吧？羔羊预表代表的就是赎罪祭嘛，就是一个被献的羔羊嘛，不是真正的羔羊。就是我们要你要理解，你看耶稣以他的这个荣耀的复活的身体显现在使徒约翰面前，是吧？这个眼睛如火焰啊，什么头发雪白呀、啊，这个脚好像光明的铜，这是一种形象。那怎么又变成羔羊了呢？是吧？怎么又站在锡安山了？都是一种象征的意义，让我们明白那个羔羊就是耶稣基督。怎么叫就羔羊的婚宴呢？不是基督的婚宴吗？又怎么变成羔羊的婚宴？羔羊就预表的代表的就是基督，就是一个好像就一个符号一样的，是同样一个意思，用不同的形式表达。这个呢是需要我们合宜的来看的，不能就是生硬的来看，就是一个羊在那儿，不是的，是象征，很多都是象征的意义。这个夫妻就是神是丈夫，看刚才那句话说嘛，说造你的是耶华，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他的名称为耶华是吧？就是我们的造物主怎么又成了丈夫了呢？那神就有时候就用这种关系，就这种亲密的关系，让人能够明白神爱他的百姓，就像丈夫爱妻子那样的爱的。就是神用这样一种表达，很多都是一种象征性的这种比喻的表达，表达那种情感。那情感怎么表达？就是一种比喻的形式表达出来，让我们能够想象，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你说，耶华是父，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这个关系呢，其实也是一个奥秘。那我们不能够明白三位一体到底之间怎么样一种，到底爱的什么样的程度？那神就用人类这种关系，父亲和儿子这种，做父亲都爱自己的儿子，对吧？就是父亲和儿子这种爱，其实呢。这种爱只是让我们能够体会，但是呢，我相信父神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种爱是比我们人世间的父亲和儿子这种关系更好的、更亲的，爱得更深，因为我们人无法体会，无法能够明白父神到底怎么爱他的儿子，怎么样爱耶稣基督，神就让我们用这样的一种关系，父子这种关系，就是我们人类能够想象得到的。我们人类能够明白的一种语言、一种概念，让我们能够明白，实际上是超越我们这种人的理念的。所以说，神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就天怎样高过地，我的意念就怎么样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们是无法想象的神的那种情感、那种爱。所以说，神的爱是长阔高深嘛，过于人所能测度的。那神怎么能让我们明白呢？这种爱的关系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就让我们人的理念当中有什么样的理念？夫妻这种爱，这种爱情，然后呢，父和儿子之间这种爱的关系，让我们能够体会一下。神将来我们见神的面，我们就知道，神之间这种爱，三位一体这种爱的关系，远远是我们无法想象到的，我们想象不到。所以神就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我们能够明白。
那谢谢您。现在，好像有点那个什么了，谢谢。
哎，不客气。
孙牧师，我有个问题啊。
哎，
你看咱们这个圣经这个书啊，不管是新约和旧约，那
嗯，
么都是在旧约里面是上帝呢亲自的行神迹和行大能。那么
哦，好。
到这个这旧约新约里面，就耶稣基督行大能，而且。是和他的那个12个使徒，他们都有这个能力去行。其实从咱们现在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就是属于灵恩派。实际上，咱们这个书就是说，圣经是从头至尾这本书讲的都是灵恩。那么咱们现在为什么就是说，就是灵恩派的这种教会会非常少？按正常，我觉得应该灵恩派应该是主流，因为你看咱们从书上看，它都是以灵恩派的这种事情为主的。
哦，好的，这个问题挺好的。许仙姊妹，你可能信主时间比较短，你不太理解灵恩派。今天借着机会跟大家稍微的科普一下吧，灵恩派。因为我呢是以前在灵恩派在里边混过差不多3、4年时间的，我大大小小灵恩派去过不下十几家的。 有加拿大的，有韩国的，有这个南美的，然后印度的灵根派我都去过，我曾经被他们按手倒地好多次的，然后在里边也学他们说方言。灵根派呢，其实，他们信的不是耶稣基督，他们里边的灵也不是我们的圣灵，是邪灵，他们和我们的信仰其实没什么关系，他们所传的也不是我们的福音，完全都是跟我没有关系的。虽然他们也号称是信耶稣，他们也读圣经，但他们所信的，他们所追求的，完全不是神让我们追求的。神让我们求的是行公义、好怜悯，是让人信耶稣得救。他们追求的是得医治、得好处，所以这些东西完全都是错的。到底什么是灵恩？灵恩派这个词、这个概念本来就不对的。我就说灵恩这个概念吧。灵恩就是圣灵的恩赐。那圣灵的恩赐，我们看《哥林多前书》里边保罗所讲的很多的恩赐，是吧？其中有一个是说方言，还有很多的恩赐呢。而且保罗说，这个方言的恩赐不如先知讲道。其实那个先知讲道呢，就是我们分享圣经。那个讲道不是说我们牧师在台上讲道，而是我们查经当中彼此之间的分享讨论，那个就是先知讲道。也就是说，在保罗看来，我们分享圣经，我们讨论圣经的这种恩赐，远远高过讲方言。而且保罗说的讲方言是用外国的言语去传讲神的话，不是现在灵恩派的那种方言。灵恩派那种方言完全是舌音，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保罗也说，我们说的话都是让人明白的，是吧？如果没有任何的意义，不能对人有任何的造就。现在灵恩派呢，完全就是保罗说那种没有任何的意义的舌音在那儿，而且呢，他们那些行为完全不是圣灵的工作。有的灵恩派是非常夸张的，在那儿又蹦又跳，打滚儿，这个嚎叫，这种完全是乱七八糟，看着让人心里面特别的恶心那种。我都经历过的，所以说我们真正有圣灵的人，一到那种场合，你就心里边特别的厌恶。就觉得这完全不是圣灵，所以后来神保护我。你看我被按手那么多次，他们按手以后在那打滚在那闹，我每次按手以后我就左看右看，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就想体会一下。我每次我都没有被迷惑，但是我就想经历到底怎么回事。我就说他们那么享受，躺在那儿喃喃自语啊，什么做那些很享受的动作，有的在夸张的在那儿叫啊。我说为什么我没有感觉呢？因为我是有圣灵的人。他们那些就不能够危害到我，但是我现在感恩神的保守。主耶稣行神迹，门徒行神迹。其实现在神并不是没有神迹的，也是有的，只是神选择不用那个时代的神迹，在这个时代实行。其实呢，前些年在中国也是有很多的神迹的，医治的神迹。神是自己选择要不要以神迹的方式让人看见他。其实我们教会前几年，见过弟兄的得医治，我认为就是一个神迹。医生已经宣布了死亡了，2天以后又复活，又活了。后来现在都上班，是吧？所以说现在并不是没有神迹。那灵恩派他们所追求的那种神迹，完全不是从神来的，他们是要命令神。灵恩派有很多的问题的，所以说灵恩派这个词本身就不对。他们首先灵恩没有派。现在的灵恩派，他们追求其实不是灵恩，他们也不是追求圣灵，完全是邪灵在工作。他们里边的不是圣灵的，真正灵恩是圣灵的恩赐，包括很多方面的。你看《哥林多前书》里边，保罗所说的圣灵的恩赐就很多种的，灵恩也不只是神迹，圣灵的恩赐就是圣灵赐给人的，在教会的侍奉不同的岗位，比如有做长老的、治理的，像我们是。神赐给我们做教师，就是圣经教师，讲圣经；也有的人呢是赐给他关顾的恩赐，能够安慰劝勉人；有的是在这个传福音上有恩赐，他这个有这个感动，能够带人信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神就在教会当中让这些不同恩赐的弟兄姊妹组合在一起，形成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各尽其能，建立基督的身体。但是现在的灵恩派不是在讲这个灵恩，完全两码事的。可以说，只要讲方言的，绝对都是不对的。圣灵不会让我们现在 乱七八糟在那嗷嗷乱叫的。保罗他说的讲方言的恩赐是两三个人轮流讲的，而且必须有人翻出来，这是保罗说的，是吧？但是你看灵恩派里边都是乱喊乱叫一团的，没有一个人翻译的。我去过的，完全不是按圣经所说的。而且保罗说的方言都是要，为什么能翻出来嘛？就是一种语言嘛。比如说现在，什么叫灵恩的这个方言的恩赐？就是我不会讲葡萄牙语，但是呢，现在我到了一个葡萄牙语的教会，我上台了，我就能讲，用葡萄牙语讲道，就是这种恩赐，就是我不会，我还能讲。当然，让我用英语讲，我虽然不是太好，我也懂点英语，我讲这就不算恩赐了，因为你本来就学了嘛。所谓恩赐，就是说你本来不会的。那些十二个使徒，他们不懂那些语言的，但是他们就能讲出来，能传扬神的大作为。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灵恩的恩赐。但现在灵恩派不是讲语言，他是讲舌音，就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就那么的啦啦啦啦啦。那个灵恩派那个方言完全是什么意思都没有，就啦啦啦啦这么啦啦。我现在跟大家这么一说，就是方言了。啊，这个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就说越说越快，越说快，最后来来来，说来来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来来来来，就行了，行了，你会了，你告诉我会方言了，是不是很可笑啊？他们有一个敬拜方叫琴与炉的敬拜，就是牧主先锋，他们可以坐在那儿打坐，就像和尚就那一坐那坐半宿啊，什么也不干，就坐那儿听音乐。你觉得那个是神的教导吗？那放空，所以说为什么他们当中有人就被鬼附了吗？就是放空自己，empty，什么都不想，这灵魂放空了以后，那魔鬼就进来了，因为你没有防备了，所以他们当中很多被鬼附了。